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读《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10问。问：在第八条诫命，上帝禁止什么？答：上帝禁止我们偷窃或抢夺，这不仅包括掌权者所刑罚的，而且包括凡是用暴力或权力。例如故宫的度量衡、货物、钱币、高利贷或任何上帝禁止的方法，以榨取他人的财物、邪恶手段和计谋。此外，一切贪婪及对上帝恩赐的浪费也是偷窃。啊，这条诫命讲的是不可偷窃。我想，偷窃是我们人类所共有的一个罪啊，所有的法典当中都有这方面记载，但是圣经里面你看到它的记载有些不同。他说这个偷窃包括禁止我们偷窃和抢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去偷窃，不去抢夺，这不仅包括掌权者所刑罚的。换句话说，你的法律里面啊，我们美国的刑法。啊，里面所刑罚的，而且包括凡是用暴力或权力，你看它包括，不单只包括一般的小偷小摸，也包括政府，例如故宫的度量衡、货物、钱币、高利贷，包括欺骗。我们总结出来就是你。透过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取他人的财物，这都是上帝所禁止的，以及榨取他人财物的邪恶手段和计谋啊！你看到包括这些 scam 啊，我们所遇到的许许多多的内容，实际上都是属于偷窃的一种。此外，一切的贪婪及上帝恩赐的浪费，你看到。我们也有可能偷窃上帝之物，上帝赐给你丰富的恩赐，但是我们没有使用。上帝让我们去爱人如己，我们没有去做，这些实际上都是偷窃上帝所赐给你的恩赐，这也是偷窃。所以，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可以保守我们自己。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话语的恩言，主啊，你的律法啊，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可以指引我们圣洁的方向，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也遵行你的律法，啊，主啊，求你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因为你的圣灵必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在今世生活的时候。敬虔爱主自守，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啊！将你天上的窗户打开，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祝福，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有起伏，但是我们可以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主啊，那我们中间我们心里的所求所想，你也都知道。我们所经历的困苦，你也都了解，主啊，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能解决的，我们把它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理解、看了也不明白的，主啊，我们求你赐下智慧，让我们可以看清这个世界，看清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让我们可以紧紧地跟随你。愿你的祝福从天上倾倒下，给我们，以至于无处可容。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可以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来彼此来问安呐。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彼此的来建造。
为什么感觉这么冷？
非常感谢赞美主哈，让我们可以每周都在这里相聚。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里面，在生活当中仍然有许多的难处和孤单啊，但是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啊，你乃是和众多弟兄姐妹一起来奔走天路。毫无疑问，我们是在走这条人生路啊，一条看不见的人生路啊，那。这条人生路是怎么样子的道路呢？啊，那有的人他走的是一条通往天国的道路。你知道你的人生有两个方向，从最根本上的，它只有两个方向，有且只有两个方向，一条是通往天国的向上的道路，一条是在地上所走的通往地狱的道路。那我们究竟是来走哪一条呢？啊，你通往天国的道路，你知道你是要凭着信心去走的啊，因为你看不见它啊。通往这个地狱的道路，你是可以看见的，你是靠着自己去走的。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个当中就有抉择。在北朝鲜有一群天路客，我们可能很少了解北朝鲜，正如。以前海外的人很难能了解，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一样，在那里有群天路客，他们有一种敬拜的方式，叫做无声的敬拜。什么叫无声敬拜？不言而喻，字面就可以知道，敬拜的时候没有声音，没有唱诗，无。口头的祷告和唱诗和敬拜的时候，因为什么？因为让人听到了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都不出声，避免发出任何可能引起注意的声音。信徒可以透过默想、以心灵祈祷代理，不要口头敬拜，以默想赞美诗代表唱诗。避免沟通方式可以用手势、眼神，如果有敬拜的话，也是非常小型的，很信任的人，两三个人在一起，在家里面有规模很小的低声的敬拜。你看到，而且他敬拜的时候，他要频频的来换地点，你知道没有圣餐的。因为你有那个东西，有形的东西都不可以。圣餐呢，你透过默观的方式在心里面领受。我们可以想象这一群天路客，他们是如何在那样子的环境当中，以信心来寻求上帝的。我们想想，我们在北美，啊，真的是没有珍惜这美好的主日啊！啊，他们冒着生死。生命与死亡都要聚会，我信主的时代已经这个迫害不是那么大了啊，但是也有，你就会看到大家偷偷的约在一起来聚会，有的时候要转移地点，我们带着全新的生命，你知道，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代替了对自己的信心，那么问题是。如何奔走天路？奔走天路很简单，这样你如何奔走天路？就是凭信心奔走天路，啊，只有这样子，就是你眼睛所看的都不是，你不能依靠自己眼睛所看，你所相信的是不能看见的，啊，那你凭信心相信，那这才是你真正奔走天路的一个简单的方式，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做基督徒的门徒，你要奔走天路的时候，路上啊，通常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危险，各种各样的难处啊，令人沮丧。所以你看这个经文最后怎么说呀？你这个那受罪人顶撞的，你们要四险啊，免得你们呢、疲倦灰心。 对不对？所以这一段经文是给我们奔走天路的时候，你有时候感觉很累啊，奔走不下去啊，这样子，有的时候会很灰心呐，那上帝他怎么样带领你度过这么多的试探、引诱跟属灵的危险呢？他的一个真正的特征呢，就是坚忍。所以你看到你奔走天路的过程中啊，没有退休二字的，没有退休二字。因为我们一生都需要仰望着耶稣，往上面看，去奔走天路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天路当中，我想大家也许都经历过灰心失望的状况。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我怎么又回到我没有信主之前了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在这个走天路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哎呀。我如果没有信主的话，好轻松啊！这就是一些灰心失望的表现啊。所以，当你去奔走天路的时候，你知道你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奔走，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奔走的话，必要跌倒。在这里，他给了我们四个奔走天路的功课，关于信心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你奔走天路啊。有信心的见证人，啊，信心的见证人。第二个呢，你奔走天路的时候，你的信心是有呼召的。第三呢，就是你的信心有一个动力的源泉，啊，所以你的信心不是说有的时候你说信主怎么信，有的时候你就说，哎呀，这是一种心理作用，我要求自己的心。啊，让自己的心可以相信，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那是佛教里面那种悟性搞的，说求人不如求己，我拜佛就是拜自己的心，那不是这样子，因为啊，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有上帝的祝福跟帮助，你的信息，有见证人，有呼召，有信心的动力源泉，最后呢，是我们该如何应用啊？所以你看，三点加一点应用啊，basically 这个基本上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哈。首先，你奔走天路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并不孤单。奔走天路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很孤单，为什么呢？因为人家都不理解你，可能也无法按照你想象的方式去带你，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奔走的时候你会孤单，你看到周围的状况啊，没有人理解你，你一个人啊，在这孤独的靠着自己在走在这条路上，但实际上你要知道，你有许多的见证人在环绕你。你看，有的时候你服侍的时候，服侍越多的人啊，越容易灰心。你要不服侍，有的时候，还好一些，那是一种不同的逼迫。但是你要服侍的很多，你有时候很容易灰心。有的时候你觉得就我一个人在服侍啊，都会产生这样子的状况的。特别是这个参与教会服侍很多的同工，在这一个词我不断的要提，叫做 burn out，就是被烧着了。当你觉得孤单的独立来承担各种各样许许多多的这种这样子的服饰，那样子的服饰，你很忙啊，你觉得没有人来帮你，这个时候你要小心，因为你很容易被耗尽，你的信心会被耗尽的，你就被耗尽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状况，你就会不愿意去服侍了。当然，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哈，当你看到教会里面有服侍很多的人，他天天在那里忙啊忙这忙那呀，你也要去关心他，因为你知道他有危险，你要关心他，你看他有什么需要，你说我怎么能帮到他？彼此的重担，圣经是怎么说呀？要互相担当，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啊，我们是一同来奔走天路的。为什么呢？你看到 他这个第一个词就是说怎么样？就说我们，对不对？谁呀？不是我，而是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体的。当你在奔走天路的过程中，你不要看到这个教会里面有的弟兄姐妹在那劳苦做工，忙的脚都不沾地，你在那里享受，坐在那里不动，不是这样子的。从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在灵命上面举步维艰的时候，那你知道，你作为一个奔走天路的人，你在这个道路上并不孤单，因为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他就有讲，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并不是说你就是一个人了。因为圣经里面描述了许许多多的信心的伟人，他们并不孤单，我们也不孤单。你的所有的抱怨呢，那些伟人都抱怨过；你的灰心呢，那些伟人也经历过。不但如此，就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是如此。你看，圣灵会最终怎么样啊？保守你的信心的。你觉得你灰心？失望的时候，圣灵会保守你的信心到底的，因为，希伯来书第11章当中，我们讲了后面三四次讲，前面三次讲到的伟人呢，他们全部都得胜了，对不对？他们已经得到了冠冕，现在呢，实际上是轮到你去奔走这个天路了。在圣经里面有个著名的人物，这个人物就是以利亚。以利亚的时代，你知道，先知很少。爱主的很少，那个国王跟王后都是非常邪恶的，他们带领百姓拜偶像啊，迫害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呐、啊，相信上帝的人呐、啊，相信耶和华的人呐、啊。以利亚他背负了许多的重担啊，他最后他在加密山上行了神迹以后，他就跑下来，那个皇后耶喜别，因为他杀了这个偶像的先知，又去逼迫他。逼迫他的时候，他逃到一个洞里面，逃到一个洞里面。他怎么样子呢？他就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呐、啊！哎呀，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呢、那么多以色列人呢、都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并且杀了其他的先知，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是在怎么样呢？他灰心了，他失望了，他伤心了，他孤独啊。耶和华怎么说呢？耶和华说他，告诉他你并不孤单。为什么呢？你要看下面的经文的话，他实际上为他们。耶和华告诉他：“我已经为你预备了谁呢？亚兰王哈薛，不信主的外邦的君王，他要来改变这个状况啊。还有，我要立一个新的以色列王啊！现在的以色列王不是不好，我要立一个新的以色列王，就是耶稣他也要发热心。还有啊，还有你的徒弟以利沙。”你一点也不孤单啊！将来你有个徒弟叫做以利沙，也是个先知。还有啊，我已经安排了7000个没有拜偶像、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你看，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孤单吗？你要只看你周围。我们如果你在这个教会服侍很多很累的时候，你要觉得很孤单的时候。你看你周围，你可能不一定看得到，你有的时候这个眼睛已经被蒙蔽了，你看不到，实际上呢，你在努力的奔走天路，还有其他的人也在忠心的奔走天路的，你在天路上面不是你一个人，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在。基督教、基督信仰历史上2000多年，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你看，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的 你要看周围的教会，那都是很软弱的，大家都不冷不热啊，大家很多的时候常常是不冷不热的。但是你说，哎，在美国我看不到大家很火热呀，那你是不是也不冷不热呢？那你看看北朝鲜，啊，你看看印度，啊，你看看现在的中国，啊，有许多很火热的基督徒啊。你看看台湾，啊，有许多很火热，马来西亚，在许许多多国家都有许多见证人。这些见证人，你知道不是旁观者，他先跑过了，然后你再跑，这是这样子的见证人。所以，当你看到这许多的见证人的时候，你就说我的信仰是可信的。你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信心交托给上帝了，啊！当你看到这许许多多跟你一起奔走的时候，啊，你就体会到这个价值所在了，啊！我们在北美也受到逼迫呀，有很多牧师被从这个教会赶到那个教会，那个教会赶到这个教会，也是一样的，也很容易灰心的。但是你知道，上帝保守他，他可以看到许多的见证人。我们也要去看见证人的。我们在这个路上，你在你的属灵道路上，绝对不孤单啊，绝对不孤单。这是第一，有见证人，你看你不孤单。第二，你的信心出自于上帝的呼召。他在这里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你看到这里，它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中文有很多的动词。首先是放下，然后脱去，然后忍耐，然后再跑。但是英文里面啊，跟那个原文里面只有一个动词，就是奔跑，啊，就是 run，就是这么个词。事实上，一到二节啊，就这一个动词。所以，为什么这个经文的主题叫如何奔走天路呢？因为它其他的就是修饰，告诉你该如何奔跑的哈。这是上帝的呼召跟命令。你看到，你从这个"奔跑"这个词上，你就能理解很多的亮光，有很多的亮光。第一个，奔跑不是漫不经心的走天路，不是好像你去慢慢的走啊，不是让你坐着滑滑梯向下滑，不是让你去滑天路，啊，你也不是去旅游的，我去观光啊，观光啊，看看怎么样啊，也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呼召你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啊，凡是在圣经当中的奔跑，啊，你看在新约里面，尤其是它都是指一个马拉松比赛，所以你要以比赛的心态来奔走天路，你不是被动的，不是随意的，不是旁观者，而是积极的，经过训练的，啊，这样你把自己训练到最佳状态，好，你这个时候你来奔跑。所以，《哥林多前书》9章24到27节，他就给你描述了你该如何来这样子奔跑天路。他说：“第一，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吗？”你要以什么样的心态啊？赛跑的心态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这个奖赏是指冠冕，你知道？古希腊那种马拉松的比赛，跑完了以后给你带一个橄榄枝，带上这个冠冕。凡较力争胜的，在诸事都有节制。你看你在很多的事上都有节制，你要，因为什么？你要较力争胜嘛。你这个你守安息日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守？啊？是星期天一大早10点钟才出门吗？不是的， 乃是星期六晚上就开始守了。好，他说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因为你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你看你工作的时候，你要工作，你第二天8点钟要工作，啊，9点钟要工作，你什么时候这个起床啊？你会工作迟到吗？你不会吧？为什么呢？你要得能坏的冠冕，你要去得那个能坏的冠冕，你工作都不会迟到，啊，你起来都起得很早，准备好了，晚上也不会晚睡吧？但是你要得的是不能坏的冠冕，天国的荣耀，那你这么稀松平常去奔走天路吗？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倒被弃绝。所以，为了这个得到冠冕，哈，你需要训练的，你需要学习的，你需要装备的。我发觉，大家在挣钱的事上很用心、很装备，在不挣钱的事情上。都不装备，你结婚，你有没有装备过呀？有没有装备过结婚？有的基督徒是有这个婚前辅导，你看他装备，他学习。你做父母，你有没有装备过呀？有没有装备过如何做父母啊？凡是不挣钱的，你都不装备，你说你拜的是什么呢？所以这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装备的。你相信耶稣，你需要装备的，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凡事都有节制，需要经过痛苦的磨练，需要全情投入。奔走天路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要放下重担。一个跑马拉松的人，他如果背这个大包袱，你看那运动员，他要背这个50斤的大包袱去跟别人跑，他能跑得过别人吗？那他肯定跑不过别人呢。他也不能穿着棉衣哈，你看以前大家还为了颜面的这个衣服穿的很多呀哈，长衣，最开始是长裤，然后越来越短，现在就穿个三角裤就去比赛，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子呀？脱去容易缠累的重担，脱去重担呢？你奔走偏路的时候，不能拖着拉着一大堆东西，我的房子、车子，这个五子登科的去奔走天路，那怎么跑啊？那你跑的当然慢了，对不对？你要放下这样子的重担。你知道古希腊那些那个跑马拉松的，你知道他们怎么跑吗？他们裸跑，你知道吗？为什么要裸跑啊？因为不要任何的重担，就是这么跑，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啊，我们生活当中所拥有的东西，我们今生所关注的东西，你看一个基督徒，你不能，有的时候我们喜欢用永生的福音来服侍的最终的目的是我们今生的快乐健康。你看你这么样来用，你这个倒过来了，对不对？你应该用今生的一些事物来服务于永生的目的，而不是用永生它的最终目的啊。当然是副产品是，当你信了主以后，对你人生有祝福，但是你不能把你今生的祝福当做一切了，你把你今生的问题、今生的祝福当做一切了，那你是怎么跑啊？那你不是还是背着一个大包袱去跑吗？所以福音是天堂地狱的福音，不在乎今生。亚伯拉罕他说，他要奔走天路的时候，他怎么奔走啊？他要离开本族、本地、富家，他要出家奔走天路。当然，这不是指和尚出家呀，啊，但是呢，你看他的关系，他觉得重担。上帝让他脱掉，他背后的支持，上帝让他脱掉，让他奔走天路。 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要怎么样啊？你要离开埃及啊，在那生活了400年的地方啊，埃及的肉锅，对不对？进入到旷野，你不放下，你怎么拿起来？对不对？你这个水不倒出去，你怎么能装进来呢？对不对吧？你想想，我们现在奔走天路，我们来反思，我们奔走的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们有比赛吗？我们如果眷恋今生的财宝，那么有的时候啊，有些事情不一定是罪的，但是它可以是重担。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些业余爱好，这个业余爱好变得影响我们的信仰，打球，许许多多的东西，钓鱼。因为打球钓鱼把信仰放在第二位了，种菜，你看这些东西，你要是奔走天路，这些东西会成为你的重担的，对不对？它本身并没有错，你说我种种菜有什么错？没错，也挺好的，但是你要太进去了，那就怎么样啊？那就成了你的重担。所以你要放下，你要来思想，你奔走天路你要放下什么？我们需要放下。第二呢，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是第二步啊。那什么是缠累啊？英文叫做 entanglement。那什么叫 entanglement 呢？就是叫做捆绑束缚啊，就跟你要跑了。你看那个海豹它有的时候它在被一些渔网给缠住了你要把它剪开，对不对？要不然它没有办法自由活动，它的越跑越紧，越跑越紧，越跑越紧，对不对？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放下，脱去。在一个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你知道罪已经不能再主导了。换句话说，当你相信主以后，罪已经不能再做你的主了，不能再主导你的，但是它可以缠裹束缚你。一个运动员，他如果穿着长袍去跑，那你说他不摔倒才怪呢？他能跑得快吗？如果一个小树它从地上长起来，周围长出了这个藤蔓没事从他这个身上吸取精力你说这个小树能长得健康吗？那是不可能的呀，所以你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些东西在缠绕着你，这个东西就叫做罪，尤其是一些成瘾性的罪，那是最有缠绕性的。这些东西令到你在属灵生命当中，你会觉得你跟上帝好像很远。你要是真正跟上帝的话语亲近的时候，你觉得你跟上帝很近，但是你，当你被这些事情、被一些罪网络色情打麻将这些有些这些喝酒这嗜酒这些罪缠绕的时候，当怒气这样缠绕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哎呀，我这一段时间，我离上帝就很远了，我怎么感受不到圣灵了？感受不到上帝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需要把它脱去，有这些罪在那里，你怎么能跟圣洁的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但圣灵也会帮你脱去啊。第三，就是奔走天路的时候，第三步是要存心忍耐。奔走天路的过程中，患难是少不了的，而这个忍耐，不是说忍是心上一把刀，忍耐是跟盼望相连的，雅各书5章7到8节都这样说弟兄们呐，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他做了个比喻，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在奔走天路的时候，你是要得地里宝贵的出产的，你要得永生的，所以呢， 你要忍耐，你带着盼望。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讲到忍耐，通常有两个比喻，一个是春雨秋雨的忍耐，一个是生孩子的忍耐。我们在这地上，在我们的帐篷当中，啊，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帐篷了，啊，劳苦如今，心里叹息，这个叹息这个词就是呻吟，啊，呻吟是什么呀？就生孩子的时候那个痛苦，很痛苦。那个时候，问题是，一个妈妈生孩子的时候的痛苦，她是带着盼望痛苦的，对不对？他盼望他生出来，生出来以后他就很开心了，所以我们的忍耐也是这样，而是带着喜乐、盼望、等候上帝的时间，等候上帝的旨意者成就，等候上帝的救恩在你身上成就。所以你看到有许多的见证人在你面前奔走天路的时候，要得这个冠冕，上帝呼召他们，命令他们像这样一样去奔跑。奔跑的时候还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有动力。你要，你有一个发动机，你看你之所以能这样活着啊，是因为你有一个发动机在你的心里面。这发动机就是你的心脏，对不对？心脏泵血，然后这个血带来氧气，把二氧化碳给排出去，啊，你看到这个发动机就是动力的源泉。这个发动机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你看第二节，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首先，第一个是仰望。那什么叫做仰望？当然，我们仰望，因为耶稣在天国，我们仰望，对不对？但是仰望，它的英文的意思叫 fix on，叫做定睛，就你注目的、你看的、你专注看的，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仰望的意思，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你要举目望天，转眼仰望耶稣，不是看着地上的基石，刨着烂树叶子在这个地上，你要仰望耶稣基督，那定睛在他身上，要忍耐。摩西是如何忍耐呢？你看第11章的27节这样说，这个希伯来说，他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为什么呢？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主。你看耶稣，你看不看得见？看不见。但是你凭信心，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主。为什么？看耶稣就有用，你说我看别人行不行？我去看释迦牟尼，我去看毛泽东，我看看父母，我看他们行不行？我对他们有信心行不行？我一有困难我就定睛在他们身上，你说行吗？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父母不是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你的父母你的朋友或者国家领导人呢，他不是为你创始成终的，伟大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你都会失望的。有的时候，这个什么叫创始成终？信心创始成终，这英文比较清楚，中文呢比较，就是意义啊。英文呢叫做 author and perfecter，author and perfecter of faith。耶稣基督是信心的作者。你看，耶稣不单只是你信心的对象，你要信靠他，对不对？哎，他还是你信心的作者。为什么他是你信心的作者呀？因为 他钉十字架以后复活，然后升天，升天以后他赐下圣灵，圣灵在你心里面重生了你，把这个信心赐给你。上帝把借着圣灵把信心赐给你，让你心里面有确信。所以啊，你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呀、啊？耶稣基督是信心的作者，是信心的对象。因此，你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在圣灵没有降临之前，啊，耶稣给他们传道，他们一会儿软弱，一会儿怕死，一会儿骄傲。但是圣灵降临以后怎么样啊？他们大有信心，不怕逼迫。再也不骄傲了。别人一拜他们，都说：“弟兄，不要拜我，我也是人。”你看到，这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信心的作者，信心的开启者。这个作者包括赐给你信心的开启者。所以，耶稣基督作为人子，他不单只是信心的开启者。他还是信心的完全者和终结者，那他是最完美的。他以完全的信心顺服上帝，天父上帝的旨意。你看到在克西玛尼园里面，他清楚的知道他会被抓，会被钉十字架的。他非常的痛苦。他说：“主啊，父啊，求你将这苦杯挪去，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我要顺服在你面前，我要凭信心顺服在你面前，所以你知道他的信心是完全的。你要定睛在他身上，那怎么定睛？这个定睛就要凡事与他比较你要常常默想他，常常思想耶稣基督。我们有痛苦的时候，你就想想耶稣，你就知道。你说，哎呀，我很苦啊。那耶稣受的苦是不是比你还大？他还相信上帝，哎，上帝让他成功了，对不对？上帝让他复活升天，坐在权头上帝的右边。那你在痛苦当中，你想到他比你受的苦多，他相信上帝，上帝也让他复活，现在。进入到天国，对不对？你也受苦，那你也可以相信上帝啊。你受的苦还比他小，对不对？你孤单，那耶稣孤不孤单？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离他而去了，只剩下约翰跟他的一些妇女。那你说他孤不孤单呢？他失望，你说失不失望呢？你失望，他失不失望？所以你看，你拿你自己跟他比，你就知道的不一样了。你也可以如此，你也可以得胜的。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他这样子是因为在他前面有喜乐。什么样喜乐呢？马太·亨利这样说：在基督那无比痛苦的受难中，是什么支撑的他？那完全的人性之魂，是什么在支撑着他呢？那就是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在一切的苦难之中，主耶稣基的心中都有一个可喜乐的目标在支撑着他。他欢喜的看见，借着自己的受苦，满足上帝受冒犯的公义。维护上帝的荣耀与治理，使人与人和好，使二者和好。他以自己的血见证了恩典之约，成为中保。他将罪人开通救恩之路，使最大的罪人也能够得救，并且他要确实拯救父所赐给他的一切，自己成为弟兄中的长子。这就是摆在他前面的喜乐。你说他的喜乐是什么？他是看到他将来一定会把我们都拯救， 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有永生的，所以他甘心情愿的。哎，我们说耶稣基督也不是没有盼望的啊。你看，耶稣基督也要有前面的喜乐的，所以你现在这个喜乐也摆在你面前呢。你相信上帝也把永生赐给你，也把天国赐给你，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种状况之下，我们就愿意舍己了。我们不所背诵的经文，《约翰一书》3章16节，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怎么样？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当耶稣基督，你知道耶稣基督他为你舍命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爱，你才会愿意为弟兄舍命。所以，当你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人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思想耶稣基督，没有想到他是怎么爱你的。你只有思想默想，体会到耶稣他是怎么爱你的，那这个时候你才有这个力量去爱别人，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而且，上帝的应许是很确实的。我们如果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你知道，你在这个地上，当然最直接我们所受的苦就是家庭的苦嘛。你想想，我们的人生受的最多的苦就是亲人的苦，实际上是，你自己想想是不是？啊，其次是老板。离你越近的，你受的苦越多，为什么呀？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呢，靠得越近，苦越多，对不对？啊，那但是你要在这个家庭里面，你能体会到耶稣这样子无条件的爱了你，啊，不单指你受苦，告诉你，你的配偶也受苦啊，不单指你受苦，告诉你，你的儿女也受苦啊，不单指你受苦，我告诉你，你的父母也受苦啊，对不对？你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你要凭信心愿意舍己的话，你与基督一同受，基督为了你舍己爱你所受的苦，你现在你也舍己爱人，爱你周围的人，爱你的邻舍，你受苦，你就必和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好，我们看到最后，他把这个真理应用在我们身上，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归信。所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最容易的就是疲倦，在最终最容易的就是灰心。魔鬼撒旦虽喜欢攻击你，会他喜欢让你第一，让你身体疲倦，太忙了，太忙了，忙了不行了，身体疲倦。第二，让你灵魂灰心。所以你要有这两样，那你就没有能力去爱人。我们也不要小看魔鬼的力量啊，而且我们也不要高看自己的强壮。在这样子灰心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一个最著名的灰心的例子就是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你知道他在英国办那个复兴会 Methodist，他那个方法论。哎呀，他觉得很成功，就跑到美国乔治亚州去了，去做宣教士。去到哪里呢？结果一塌糊涂，灰灰溜溜的要回英国。你看到这样子的大能的传道人，这么有能力的传道人，也会疲倦灰心的。那为什么呢？一个方面呢，他很坚持他在英国的那种方法论。结果呢不被接受。第二个方面呢，他在这个教会里面跟一个女士彼此相爱。后来那个女士向他求婚，那个女士说要跟他结婚。他后来祷告过后，他说他要为主独身，他就拒绝了。结果那个女士就联合他的家人在教会里面要把他赶跑了，当然也有他的罪。他没有以温柔待这个女士，他停了这个女士的圣餐。 啊，这是约翰·卫斯理呀、啊。哦，这是大能的传道人呐、啊，他可是比唐崇荣还这个还有影响哈、啊。但是呢，他这灰心失望了啊，在那个船上，船有风暴，他看到一群摩拉维弟兄会的人在祷告，他一下子就感受到了。他感受到了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在你的事工当中，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罪，有可能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有可能是别人因为别人的罪，你在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你会有这样子灰心失望的。但是你看到第三节，他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这个中文翻译有点混乱啊，应该是你们要思想那忍受罪人顶撞的，忍受罪人顶撞的是谁呀、啊？耶稣基督。他这样子啊，带着上帝的旨意，道成肉身，降卑受苦，啊，生在马槽当中，啊，经历人生的痛苦，成长到30岁，很热心的去传福音，人们就拒绝他，啊，最后居然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说如果要灰心的话，他有足够的理由去灰心，他是足够的理由，而且他。不像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在其中可能有血气，可能有做错，但是他没有任何的错。那忍受罪人顶撞的，你们要思想，这个思想的意思就是你们要默想，把它放在心里面。哎，你这样想的时候，免得你们灰心啊。思想他什么呢？不单只思想他受苦，而且也思想他得胜。他现在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啊，所以约翰·卫斯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他又活过来了。他活过来的时候，上帝赐给他的大能，哇，他一下子建立了卫理公会，在英国，在美国，啊，我们看到外面的大教堂，通常都是卫理公会的，因为卫斯理很善于管理，上帝赐给他大能的恩赐。那，当然，很多卫斯理公会现在都在卖教堂你就知道人的软弱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信仰卫斯理他意识到一点，他在他的传记当中说，他看到摩拉维弟兄会弟兄的信心，这些见证人的信心，他就知道他的信心是一个顺境当中的信心。为什么他在英国办的那个？很兴旺，他就很有信心，他就要跑到美国去。但是你看到这个信心，耶稣基督让他成为在逆境当中的信心。所以，当你在逆境当中，你有逆境的信心的时候，当你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魔鬼，你知道你在生活当中所有的事，问题啊，都是魔鬼跟你的罪在。对你心中的试探，你罪在心里面的反应。当你这样子去默想耶稣的时候，痛苦的耶稣基督都能给你释放，失望的耶稣基督能给你安慰。但是不是为了今生，乃是为了永生。不要倒过来，又用福音，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在今生过一个好日子，是这样。最终目的是。你要进天国，这样子你才会奔跑。所以，让慈爱的主能够带领我们一起来奔走天路啊，在生活过程中不要灰心，因为有耶稣基督，他是你信心的作者和完全者。我们来祷告，慈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将这样子的话语打开，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充电。主啊，愿你带领我们，在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让我们凭信心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清魔鬼的试探在哪里，我们的罪在哪里，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信心和众多见证人的信心，让可以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必要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得胜，让我们常常可以来默想你，因为你必保守你的儿女。 直到永生。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